Salut， 我是 Chris， 旅居法国自立四年，持续增长中。这里没有 Emily in Paris 的华而不实，却有血淋淋的真实心酸。以后别再跟人说法国有多 romantique， 了解最 true 的旅法人生，就在法国不浪漫。大家好，我是 Chris。 我们现在进到我们下一部分，那个25岁的烦恼，一样就是也是让苗栗维里安继续来跟我们聊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会讲到的是比较心态跟职场竞争压力的两个主要的主轴。那会想要谈到这个，其实就也跟我们两个近况都蛮相符的。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我现在就是才刚开始入职场，然后是以实习生的身份。那苗栗维里安呢，本身就是已经在职场里面真的在赚钱了，所以我们就会遇到一些不管是职场上的问题啊，或者是还是跟我们同辈的人啊之间，会开始去比较，或者是去了解彼此的生活上啊，或者是人生状态这些问题，其实都会对我们来说造成一些小小的，也不小小，我觉得蛮大的压力，就是会有一些压力啦。然后所以我们才想要跟大家去聊这一块，也可以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可能你会觉得哎，其实身边中还是有一些人是跟自己有共鸣的，所以你不是孤单的，或者是说要怎么去调适这个部分这样子。那我们再次欢迎苗栗维里安。
Hello， 又是我，我是 Joe， 然后我死不说苗栗维里安这五个字。
为什么大家都很认同你的这个称号，就一直沿用到现在？欸，
我讲一个认真的，真的大家都很认同。欸，我很多朋友啊，就是都没有听过这些东西，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去听听看这个，他们就会说哇真的很像。欸，从此以后他们就再也不得不正视这个绰号了。
对啊，因为我当时也是后来才发现超像的，就是因为我就听那个马克信箱，然后马克访问维里安那一集，那我想说这个声音真的好耳熟，就是为什么感觉就是有听到这个声音，但我知道是维里安，然后后来才发现哦，就是跟你的声音超像，然后我就整个吓爆。
你知道，其实我觉得听众不知道你现在的那个实习那个状态，因为你是不是很久没有更新？
对哦，对，我觉得我们在讲这个主轴之前，我可能要大概更新一下我的状态，因为我很久没有跟大家更新了。其实我一直很想要跟大家录音，可是我真的太忙没有时间。那我现在其实呢，就是在一家印花公司实习，然后我们的印花设计师主要提供给成衣品牌的厂商，像是Zara、Mango， 大家这些听过的，然后还有一些欧洲的一些其他的成衣品牌，主要他们会买我们的印花，然后去印制，我们会卖布料给他们，然后他们会拿去做成衣服这样子。我现在也是实习生，然后已经实习了四个月，然后呢非常的疲累跟疲乏，因为我觉得这个公司它不是我想要的。 Anyway， 甚至就是有一些低潮期，所以我也觉得没有办法好好跟大家说话，然后现在就算是一个度过低潮期，所以我才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录音。总而言之呢，这就是我最近的状态。那苗栗维里安，你最近的状态是什么呢？
我最近就是只要你不录音，我就没办法依附着你来这个节目里面，所以就是你要赶快来录音。
靠北啊！现在想催我录音啊？
依附没有啦，我状态就是之前讲那个工作的事情，就说我现在在上班，我现在就一直在上班啦。对啊，就是那样嘛，一个上班族的。年底比较忙啦，
okay。
年底我觉得年底应该大家都比较忙，就是一个年度的结束，就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加上今年，农历新年比较早嘛，所以时间就更紧迫了，就是一月可以用的时间很少，所以最近是比较奔波一点。
OK， 那我们要进到我们的正题，就是首先我们来讲比较心态的地方，就是其实我们接下来要讲这两个主轴，它有一些交叠的地方，可是为什么会把它分开来讲，就是因为 我觉得主要比较形态比较会是一个我们人生整体的状态，因为毕竟我们人生也不是完全被职场所占据这样子。那会讲到职场，因为我发现其实我跟我们同辈的人很多人也都是可能刚入职场啊，或者是如果你有读研究所的话，可能现在真的是刚入职场。那如果你没有读研究所的时候的人，也可能已经入职场一阵子，但也不算是资深的，所以我们就会去谈论到哦，这些也不能说职场生存法则，就是我们在职场观察到的一些生态跟可能会遇到的困境吧，或者是觉得压力大的地方。那我们先来讲就是比较心态，我想要请问苗栗维里啊，你对于人生胜利组的定义是什么？
人生胜利组哦，我自己有部分比较物质啊，就是要有足够的物质生活，知道怎么解释？就是
何谓足够的物质生活？
你要有能力想干嘛就干嘛，就是你要有。
那你到底想干嘛？
想要的事情不一样啊，就是你想要可以到处去旅行，然后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就很胜利啊，就是能够自己对于自己人生有很主动的掌控权力的那种感觉，就很胜利了。
OK， 那你觉得你身边有没有人已经对你来说是人生胜利？
我觉得没有欸。因为我们可能会，比如说你有好几个朋友，你会羡慕他的 A 朋友的某一个部分 ，B 朋友的某一个部分，可是大家都还是类似的一个年纪跟状态，所以并没有觉得谁是已经到我想象中的那一种程度了，这种感觉。
完全认同欸，就是我觉得其实身为在25岁。的这个阶段，大家不要追求什么人生胜利组吧，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也算是一个刚开始去，可能就是真的从家里开始独立吧。我觉得，那你如果一开始就开始追求说，哦，我要成为人生胜利组啊，我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其实会给自己带来很多莫名的压力，而且是不必要压力。说实在的，刚起步真的就是不可能一次到位啦，所以应该要
可是没错，
我觉得就是阶段性目标一个一个设立，然后一次一次去完成，你就会默默的走到你想要的那个位置。这是我后来比较得出的想法，因为我跟大家承认，其实我一开始也会希望自己可以一次到位，这也是为什么我前阵子这么低潮原因，因为我就会觉得说我刚毕业，我就会觉得，哎，我毕业了，我就应该要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能就是毕业前对于自己毕业后有太多的一些幻想或是期许，所以当我发现并不是如此，而我没有办法一次到位的时候，我会一个很大的低潮，我会觉得自己好像一事无成啊，或是根本不如人啊，然后看很多事情都会非常的负面。但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真的不可能一步登天啦，真的。
就像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呼应到的一个观念是，要有一个短期、中期跟长期的计划。所以，当然我们可以去梦想说怎么样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胜利的状态，可是要把它转化成一个目标，然后短期跟中期、长期可以做到什么，去依序去完成。所以我是非常认同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也许它是一个压力，可是如果有好好规划去进行的话，也许它会是一个帮助你走上一个正确，不要讲正确啊，就是走上一个你理想的道路的一个方法。对，因为每个人的你跟我的状况就已经很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状况都很不一样。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去比较某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给自己一个施加很多很多压力跟不必要的一些困扰。
我觉得比较是一个人之常情啦，就是我们不可能免去比较，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性。但是我觉得当你在比较的时候，你可能要注意到的点就是说，譬如说刚刚就是苗栗维里举例也非常好，就是他不会拿我跟他比较，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如果真的你就是觉得我一定要有比较啊，我一定要比较啊，好，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找一个跟你在同一个领域，然后比你还要高的一个人，就是比你还要高阶的一个人，作为一个比较的目标，就是也就是作为一个比较，就是哦，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目标，觉得哎，我可能差多少，我才可以做到这个目标，那我要怎么去做到？把这个比较不要只是一个抱怨跟自怨自艾，而是变成一个目标，然后去实行的计划去达成到这个目标，这样子。
没错，而且我觉得也要接受你可能做不到这件事情。
对对，
因为我们可能都会觉得啊，现实就是你想想的很美好，可是不可能一定是做得到的，因为每个人就是不一样啊。我的比如说像我的目标可能是我的 mentor， 他年纪跟我没有差非常多，所以他是我一个追求的目标。可是我真的能够做到跟他一样吗？或是我想要做的比他更好或怎么样？其实不可能完全如自己想象的那样去达成，所以某种程度上也要接受，在每一个阶段你可能做不到，可是就是要去不断的去调整，然后不能觉得说我好像就啊做不到，我就会很烂，我就不如人嘛，对。这样的话，反而我觉得是陷入一个更糟糕的回圈。
对，我觉得啦，就是我自己是比较完美主义者的部分，这点其实是我一直还要在修正的地方。但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会拼尽我的全力，但是如果我还已经拼尽我的全力，我还是做不到的话，那我就放过我自己吧。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当然要撇除这些比较心态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刻意说哦，我就是要不跟任何人比较啊，我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不用，就是不用否定这件事情。可是也要去想，就是当如果今天没有办法达到自己最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的时候，也不要太过灰心，因为每个人的情况跟我们生下来的条件，还有我们遇到的社会的形态都非常不一样，所以可能你追求那个目标的人，他曾经生活的一个社会形态刚好就是一个顺水推舟，他才可以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那可能你刚好没有那么幸运，那也没有关系。
对，你知道我也是个完美主义者吗？但我后来接受这件事情，就是我完全接受我在做任何事情上面是完美主义者这件事情。所以当我如果有些地方做的不好的时候，我就已经接受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不会去在意自己，然后一定要把自己逼迫到什么程度，当然还是会有，但是程度慢慢的让它不要这么重，心理的负担就会小一点。所以不要觉得就像我们前面刚刚讲的那样，照自己的规划去做。
那我想要请问，就是譬如说对于你来讲，什么样的情况最容易让你会有那种比较心，或者是你会想要去比较，或者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特质会激发你觉得说哦，我也好想要这样，或者我怎么会有点不如人呢，这样子。
我觉得最明显就是社群啊，社群上的状态啊。就今天有一个人，他就是去了哪里啊，或者是他在职场上做了什么事情啊，那社群就是一个很容易影响你的地方啊，就觉得哇，别人都很光鲜亮丽啊，就是做了很多很棒的事情啊，很好的在职场上生活，或者是很好的在他的人生里面做了什么事情，然后自己怎么每天都在就是搞这些有的没的，就会觉得，欸，你刚刚问什么？我有点忘记了，我死定了。
就是会觉得自己不如人啊，或者是觉得 哦，我也想要这样这样的。
对啊，我刚刚那样就是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哇，他们怎么可以去做那？因为我的同学可能就是领域上比较像嘛，就是哦，他们都是在做很厉害的事情，那我好像没有，好像没有很厉害耶，这样。或者是他们去哪里玩，他们去参加了什么活动，我觉得，欸，其实他们人生也过得很丰富啊，那我 好像也没有这样，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落差，所以就是很容易影响到自己。可是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对，
我觉得
我们这一代人的
是，
你到底要不要讲啊？
我要讲啊，好，我觉得啦，当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别人也会有这个想法，所以我后来就觉得，搞不好也有人很羡慕我的生活，所以不用觉得说一定怎么样的生活才是完美，好才是好的。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就是我们有社群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随时看到人家在社群上面干嘛或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件事情，就是你会想要把你不好悲伤的那一面展现在一个公共的空间嘛？因为其实社群它就是一个公共空间，其实大部分人都不会，因为我们其实都是一个，我们都是一个高自尊的生物，就是我们不想要把自己脆弱跟不好的那一面展现在别人的面前，我们都希望自己是被别人所称赞跟羡慕的对象，所以当然社群上面都会表现出最美好的那一面。那大家可能会想，我都不更新社群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美好的那一面吗？对，就是没有美好的那一面，没有，就是
懒惰，
不是，
懒惰啦，懒惰啦。
我是懒惰家，我真的太累了。我每天就是如果有时间，我会宁愿拿去睡觉，我也不要滑手机。其实我真的很少很少在滑手机，然后。所以我才会不更新社群。然后第二就是我觉得与其浪费时间去看别人在干嘛干嘛，当然我会看的，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只看你，比如说像现在 IG 嘛，大家就常用 IG， 就是你前三个动态一定是你最常会看的人的动态，他都会这样把你规划出来，跟你前三个更新的贴文，账号的贴文都是你可能每天最会去点的贴文类型，它其实都会帮你规划，因为现在这个软体都超可怕。我基本上就是只看前三个，或有时候看到前五个，如果不那么累的话，接下来我就不看了，因为我很确定这前三个人一定是，或前五个人一定是我需要知道的讯息，比如说就会是我比较好的朋友，或者是我很喜欢的我想要追求的目标的那个设计师，他的一定会在我前三，因为我太常去看他 IG 了。
哦，我第几个？我应该很后面哦。
必然，你每次都第一个，你只要一有更新，他就摆第一个。
不是，是因为我太常发了，我就喜欢发一些很废的东西。我们两个走一个极端，就是我
对，反正我觉得。我觉得大家可以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与其浪费时间去关心别人的社群，我觉得真的就拿来睡觉还比较实在。很累耶，就是要睡觉啊。
我全都要啦，好不好？我又睡又发。
我觉得就是不要去把社群的东西当真的，因为大家不会把自己，就是不会有人说哦，我今天就是很衰，我被什么，就反正就不会有人把自己就是丑陋跟脆弱的那一面po在社群，就像在社群上面大家应该po自己的美照啊，谁会po那种就是崩坏的照片，不会嘛，所以不用把社群的事情当真的去比较说哎、欸，他过得那么好，我好像过得那么无聊，然后没有任何的进展。我觉得人生有聊或无聊没有必要去证明给别人看，应该是你自己心知肚明就好，你过得好那很棒啊，你就为自己鼓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别人来为我们鼓掌呢？当然别人为我们鼓掌我们很开心啊，但是当别人不为你鼓掌的时候，你自己不能为你自己鼓掌吗？就是不需要去好像说我要有别人来涌促我，这是我觉得很不必要的事情。
就是你的价值不是建构在别人的那个身上，应该是建构在自己。
对，
你知道，
就是、
我就从以前都听这些听到现在了，结果我现在还是做不到，就知道这件事情真的太难了。
我承认这件事情很难，尤其加上我们现在社群就是的影响下又更难，因为可能以前的时候社群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我们不会那么及时的知道每个人的动态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不会有这样的焦虑。但当现在我们多了这样的一个焦虑的时候，我觉得要把社群变成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让自己徒增困扰的东西啦。就是我承认我自己在台湾的时候，我确实以前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我确实还蛮在乎就是社群的一些东西。但是呢，我后来来到法国之后，我就觉得，比较抽离了吧。我觉得除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真的那边太忙了，然后要处理事情很多，我真的很累，所以我就干脆就是睡觉。所以我其实滑手机的时间也变少。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在这里过得好与不好，我没有必要让所有人知道啊，我只要让我亲近的人知道就好啦。就是，所以我也没有刻意说我一定要去进行就是发文啊或发限动这件事情。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练习吧。我觉得一开始也不要马上就说哦，我都不要再用社群啦、啊，我不要去看别人。就是我觉得这个不要刻意去禁止自己，但是可以让次数减少，或者是当自己开始看到，然后就有羡慕的心态。我觉得我有时候看，有时候一些事情我也会有些羡慕的心态。可是我觉得要怎么把这个羡慕的心态转成一个正面的力量吧？譬如说，像我自己就是很喜欢一位设计师，我就一直去看他的作品。可是我一开始会觉得，哦天哪，就是我会不会永远都做不到这个程度啊？我也想要达成这样，可是感觉好难，怎么？可是我后来就会想说，那我要去想，我要怎么去达成这样子？我要去跟这个人学习，
了解，
我要怎么样？就是、就是把负面的想法转为实际的目标之后，他就会这个负面想法就会不见，因为他已经被你转成一个实际的目标，然后你就要试着去做这样子。
羡慕心态就像是我昨天发麻油鸡给你看一样。
哎、欸，那真的很过分哎、欸！你知道苗栗维里安有多过分吗？他明明知道我在法国就吃不到麻油鸡，然后他就发麻油鸡给我看，然后他今天又发说他在拔方圆鸡。我觉得这种就是不可取。这是为什么我们不要看社群？那如果有些人呢，他知道你不看社群，但他还是要硬要用 LINE 来发给你的话呢，就可以直接不知道就直接骂他，或者是就屏蔽他、封锁他。
欸、
没有啦，没
有
那么极端。
会不会有人有没有人是看了社群之后，搞不好更有人生动力啊？我觉得会不会有这种人？我刚刚想到啊，
我觉得会有吧，但是我觉得是少数，而且我发现现在人真的把很多事情，就是有点把社群跟真实的人生分得不太清楚。譬如说，就是会一直羡慕说啊，那个人怎么样，我好想要这样，我为什么达不到这样啊？我为什么就开始自怨自艾，然后把自己贬得没有任何一个价值？可是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人他真的好啦，除了那些就是在做自媒体的人之外，他那是他的工作，所以他当然要在上面呈现很多。但如果有些人他并不是自媒体，他就是一个疯狂于社群的人，然后我觉得如果他把自己在虚拟的世界建立的这么好，那他的真实世界他有用尽全力吗？或者是说他真实世界真的是过得这么好吗？我会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当然也会有可能他真实世界也过得非常的好，可是我觉得相对少吧。譬如说今天哦，他不知道 po 现在限动大家都喜欢 po 什么，其实我也不太
知道。我都喜欢 po 我去哪里玩，去吃什么。
对啊，或者是，可是我会觉得说，如果你在 po 那个的东西的时候，像有些人是真的很喜欢当下就开始用手机一直 po 那种。我会觉得说，那你当下真的有在享受这个瞬间吗？或是跟你一同去进行这件事情的人，你有跟他一起去享受这个瞬间吗？还是你当下的想法就是其实是跟着手机在享受这个瞬间？
欸，我一开始就是一开始有可能是这样，我后来就改了，后来就比较先就是 集中在一起，整天结束之后，然后回家才会发。
因为像
我
自己是，我
觉得我现在比较像这样，
如果在跟别人跟我约进行这个活动的时候，他一直拿出手机，我会是会暴怒的那一种、欸。也就是我会觉得说，那你为什么要一直在我们的我在你面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为什么你要拿出手机来呢？就是我会觉得不够被尊重，对啊，
嗯，
这个又跑题了啦。反正就是我觉得大家不要，不要只看到表面的东西，应该要去回归自己的内心，去觉得说。我为什么去探讨说为什么我会羡慕这个人？我是因为我是想要追求什么？我是想要追求像他一样的人生状态吗？还是只是因为他做出来那个样子看起来非常美好，所以我才产生了这样子虚无的羡慕？譬如说，今天如果，譬如说，我很明白跟大家讲好了，我的确会羡慕，就是譬如说，真的我很喜欢设计师，我想要跟他一样。可是我会去思考的事情是说。我是想要变得跟他一样做这样的职业，然后提供这样的服务，然后跟这样的客户去进行设计的 project 呢？还是我只是希望可以在比如说社群上或什么有这样的一个 image？ 你要去分清楚你到底羡慕的是什么，你在比较的是什么？譬如说，如果有些人会看到哦，有些在社群上面身材很好什么，你应该去想的是，我是想要变成像他身材这样的人，还是呢，我只是羡慕他身材好，可是就是一个虚无羡慕而已。因为我觉得，如果今天你的羡慕他没有办法促使你往前的话，那这个羡慕其实就是虚无羡慕，那其实也是没有必要因为这样而徒增自己的压力。譬如说，你羡慕这个人身体好、身材好，那你是真的想要变成那样吗？还是你觉得你现在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你只是觉得，哎、欸，如果我也可以这样也不错。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不用等增加这个烦恼，你应该回头看自己。其实我这样也不错啊，我这样也活得很自在，那就好了，就不用再增加这个压力。但如果你真的是觉得说，我就是想要变成那样，那你就开始定目标，开始去写计划，你应该要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才对。
不行啊，我们留给听众自己判断啊。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都，我觉得大家也会有一把尺啊，只是就是做到程度的差别而已。所以我还是会想说，回归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就是规划一个短期、中期、长期的一些目标。然后如果我自己内心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中心的想法的时候，其实。也许我去看社群，对我来说影响就相对会低一点。那如果现在很流行一个单词，那个 Goblin Mode 嘛，就是你有听过吗？
那是什么？
没听过哥布林呢、啊？就是那个，就是人家在讲说，现在不是很多人，就是很多年轻一代的人就是躺平嘛，就觉得人生没什么希望这样。所以我觉得，
啊、
如果你的人生没有什么目标，我觉得。那也是一个选择，所以虽然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应该可以怎么做，但是我觉得都是一个参考啦。那我自己会比较倾向是有一个目标的方向在努力，降低那个比较心态带来的影响。
我懂。
对。
好啦，
但
就是
大家千万不要听完这个就觉得对。
我也不是想要 push 别人、只是我觉得就是当你做了一样同一句话，当你做了这个选择，你要想到后面的后果是什么。就像如果你选择你要躺平，那你就不要羡慕有些人就是可能很快就可以赚到人生第一桶金啊，或者是过着你可能会羡慕的生活，因为你先选择你要躺平这件事情。
没错。
对，
观众可能有点被驯化，听众被驯化了。
我没有，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有自己的去判断。但是我想要说明的就是，我是一个很认真过生活的人。如果你也希望，你也是一个想要认真过生活的人，那我觉得就很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任何选择没有对错，但你自己要去想到那个后果。你不要你做了一个选择， 就像前面讲，不可能两个都要。你想要你玩你那些可以拥有你想要的羡慕生活的人，他背后一定付出了很多你无法想象的努力，他才可以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可能就是一开始就天上掉下来这些东西。
好，大家就知道我平常就是聊这种话题都会走向这个地方，多么痛苦。
不是啦，好啦，那我们现在讲这个是人生状态嘛，那每个人对自己人生有所选择。我们现在讲最后一部分，就是有关于职场竞争的压力。我觉得这可能大家会更有共鸣一些，就是对于刚入职场，你要怎么样有怎么样立足之地吗？还是苗栗维里安，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没有，我跟你讲，我现在的压力，我同事都比我年纪大很多，所以我就是最菜的。我根本没有什么竞争压力啊，我就很菜啊，我很多事都不懂啊，所以我可能会有压力的是来自于就是同侪吗？同侪吧，就是大家现在你跟你相近年资的人，他们现在在什么 position 上面做什么事，他们的 package 好不好啊？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多这种压力。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既然有这么多资深的同事，我就会想说我要赶快跟上他们，可是那就是需要时间，所以我的压力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我自己，就是想要米平这个 gap， 然后一直推自己，一直要推自己要做到这些事情的那种压力。因为我是完美主义者，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目前在职场上最大的压力。
我觉得我的压力哦，我觉得我其实前一阵子确实很焦虑一点，就是我有很多压力。可是我觉得我比较大的压力就是来自于我老板就是一个很烂的人。好，这个之后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于职场的黑暗面啦。但是我想要讲的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大家确实真的会比较 package 或什么，可是我自己比较少遇到会有人来跟我讲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就是在朋友圈里面最没有成就的那个、啊、
很难定义成就好不好？就是你怎么定义成就啊？就是
怎么说，大家不会来问我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就是一个是大家，我朋友圈大家都开始工作啊，但我就是一个还没有开始工作
哦，基础不一样啊，其实这是没办法比较。
对啊，所以我才把这一题想要丢给你。
可以啊，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是还没有工作的人，其实那个压力就是竞争同一个position 的那种压力，我觉得这是进入职场前会先面临到的学历跟经历。比如说很多人有很多实习，他就是会让你觉得哇，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然后他来自于哪个学校，所以这都是一个压力。然后进去职场之后呢，别人就会说哦，你是有这个经历，你是什么学校，你就应该要表现得怎么样，然后你比较多的钱，你就是应该要有更好的一个表现，或是我们期待你能够做到更好的一个你各种表现都要好，所以这就是一个压力啊。可是就是别人可能也就是只光看这样，就是我觉得也不是很公平啦、啊、对于一个刚入职场来说的人，就其实会蛮辛苦的。就如果你的同事有这样的表现，但我觉得我同事比较没有，因为我就烂了、啊。
靠北哦。但我想问，就是比如说像你刚入职场的时候，你有没有被别人要求过说哦，因为你是这边毕业的，所以你应该也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是这种类型的压力？
其实我觉得这就跟各位的同事跟主管非常有关系，因为我觉得他们给我的感觉是你是这样的一个能力，你学历，所以你应该有能力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可以把很多事情给你做。同时呢，你如果把这些事情做好之后，会带给他们更高的信任感，所以他们也会把很多事情放心的给你，或者是他们觉得重要的事情直接给你做，但他们不会去 judge 说，哎，你这个地方做的不好或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很信任你做出来的东西是有一定的品质嘛。所以我觉得 主管跟同事的态度，一开始那个态度就很重要了。
那假如说啦，我帮听众朋友问，如果今天比如说一个主管他预期你就是应该要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可是你当你没有办法达标的时候，如果有你有曾经遇过这样的情况吗？或者是如果当遇到这样的压力的话，应该要怎么调适比较好？如果你觉得
寻求协助，就是开口问，因为不懂就是问，就是怎么讲？我刚来啊，确实我就是很多不懂。你是我前辈，你是我的资深的同事，我有问题来请教你，那我觉得也是合理的吧。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害怕开口问，但是呢，一开始你可以很菜，所以你是问什么都可以问。可是当你越来越有一些经验的时候呢，要减少那个问笨问题的一个机会，然后问问题之前要先有自己的看法再问。这样的话，他们会觉得你虽然不懂没关系，可是至少你是有努力解决问题，而且你会知道去找到对的人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有些人很害怕问呢？我帮害怕问的听众问一下，如果他害怕问，他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套呢？还是他就要鼓起勇气跳脱舒适圈去问？
害怕问很难呢。其实我觉得你在职场上就很难脱离跟别人有互动，因为你怎么可能做到一个工作是不用 teamwork 的呢？就是我觉得很难吧。所以可能你要慢慢的先找比如说比较熟悉的同事来问，比较信任的同事问，那也许慢慢的把这个状态去调整回来，可能你比较能够自在的遇到问题的时候找到人去解决，就渐进式的吧。但我觉得很难就是完全不开口。
确实啦，我觉得职场跟学校很不一样，
啊、
就是学校比较放松啦，职场可能有很多事情你要去先想到下一步跟下下一步。我觉得
没错，一定是这样子。就是你今天做了这个什么，今天做了这件事情呢，会怎么样？那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嘛？你可能就要去设想一些东西。我觉得要变得比较周全吧，就是思考的方式要变得比较周全。这样的话，就是会比较顺利吧，在工作上。
但是我觉得好处就是，像我们这一辈的人，这样25岁的左右的人，其实好处就是还是你还在职场上算是菜鸟等级，所以只要你犯的错误都不是太过庞大错误，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还算是可以接受，就还是可以被原谅的，不会说一下就被批得很惨。我觉得这是好处之一。
但是我重点是不能重复犯错。
对，对对对，就是如果你错过一次，然后你下次还错，那就是雷，就是大家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工作的就不上心啊，或者是你工作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之类的，就会反而得不到信任。
没错，这样讲是不是听起来我没什么压力，对不对？会不会有这种错觉？
不是，我觉得职场压力其实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反而不是工作事务上、欸，反而是人际上的压力比较多。
人际上的话，我们公司就是上班就是上班，公事就是公事，下班就下班，比较切的比较干净。
那我觉得，
然后上班的时候，对，上班也不会就是跟你讲一堆有的没的。大部分90%都在讲工作、
欸，
对啊，就我就跟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的环境可能真的很难，就是当做一个职场的一个全貌在看，所以比较没有办法举例。
我觉得这还是真的蛮看各个职场啦，因为譬如说像我觉得你们公司就很不错，是还蛮公私分明的。可是像我现在实习的公司就是完全不是这一回事，因为我们老板的关系，他很喜欢把私事带到，或是私人的情绪带到职场上面，然后这个部分就让我产生很大的压力。 也是我前一阵子非常焦虑的来源，因为就是跟他相处上非常有压力，然后去到公司就是非常的觉得很不快乐啦。那我觉得这当然就是看每个人职场的情况，可是我觉得后来我自己想到就是一个方法，就当你在职场中，不管你是遇到的是，我觉得其实遇到事物的压力，事物上的压力或工作上的压力，其实是比较好解决，就是你可能去请教一些前辈啊或什么，去把这件事情学会学好，不要再犯同样错误，或是把这件事情处理好，那其实就没事。我觉得反而更累是人际上面的压力，就是如果今天你遇到的同事很好，那当然就没有什么问题，这或是遇到很棒的主管，那当然没有问题。但当你遇到的不管是主管不好还是同事有问题的话，这其实就无形中的造成你去工作时候的压力。那我觉得如果今天呢，你可以自己调试好，把这压力调试好，可以继续在那个职场工作，那当然没有问题。因为其实我们会出来工作就是为了钱啊，要不然干嘛工作啊，谁会想要工作啊。
我觉得我讲一个就是，
但是我觉得如果今天你已经是没有办法调试那个压力，或者是就算你已经试着去调试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话，我觉得趁年轻换一个职场环境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对啊，
哦，现在换职场比较难这个环境，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选择啦。我其实
当然不是说还没有找到下家就马上从这边离开啊，因为你还要想就是现实的问题啊，你有没有钱吃饭等等。但是如果情况允许的话，你已经找到下家，那就放手离开啊。就是即便另外一个是比较未知，但是至少先离开一个让你觉得比较有毒的环境吧。因为我现在遇到的主管就是这个情况，我的同事们都很好，可是我的主管就是一个 bitch， 然后就是让我觉得压力，一开始真的让我觉得压力非常大，然后我在职场上面也是非常不受尊重等等的。Anyway， 都是过去式
了。
对，我也快离开了。然后其实我后来的想法就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试着这个想法啦，就当他在骂你的时候，你就开始，或者是因为他是个人情绪骂你，不是因为你做事情做不好。如果你是雷到团队他骂你，那是你应该的。但如果是你没有雷到团队，他只是因为个人的情绪或怎么样，他开始不尊重你或骂你的时候，这种比较 toxic 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心里都会开始想说，我要宽恕他，我要宽恕他，我要宽恕他，开始心里默念这个咒语，你知道吗？你可以选一个咒语，比如说你的咒语如果想要是三字经，那也是可以。对，然后就是我想法就是说，我会开始去转换这个念头，就是心里想说，哦，他应该遇到什么不好，我要宽恕他，我要宽恕他。我后来就发现，这其实真的蛮能平静下来。就是如果你真的还没有办法脱离那个情况，你可能要找一个方法去让自己不要接受到这种负面的情绪跟能量啦。
转身离开，有话说不出来，蔚蓝的珊瑚海。
干，你现在是想要唱歌？我现在没有办法唱歌，我声音非常的糟糕。
不是啊，你刚刚讲那个，害我脑中突然浮现这一首歌啊。没有，我没有要唱。
转身离开，靠黑啊！
对啊，有话说不出来啊！转身离开，有话说不出来啊！你只能每天想着要偷渡他，偷渡他的。
反正，对，就大概是这个概念，或是你开始，对啊，我觉得这也是不错的方法。就是如果老板在骂你，然后是一些情绪性的字眼的话，你就可以内心开始默念一首你很喜欢的歌的歌词啊。
但你
不要真的唱出来這樣。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虽然我刚刚讲的状况好像我的周围是蛮不错，可是还是会遇到一些人他比较难相处。但是我觉得在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做事优于做人这件事情上面，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是观察。就是不管是就是你观察你的老板，或者你观察你的同事，你观察 比较跟你没有什么业务相关的同事，但偶尔会遇到他哦，就观察他们到底你做什么会，或是说怎么讲，你看他们讨厌什么，或是他们对什么东西很执着，你就要去知道这些东西之后呢，比如说有的同事就觉得，有的同事就很喜欢走过来，就是先念一顿，念有的没的，然后就让他念啊。后来我就觉得，我一开始觉得啊不行，他真的很烦，一定要想要抵抗他。后来我觉得不对，这就是他就是这样子，他也没有想要干嘛，他就是想念。然后我就会说，哦，好，好，我会注意，好，这样就没事了，结束了。所以我觉得，老板，比如说老板，你就知道他今天心情不好，你就要知道什么东西不能讲，什么东西要讲。就是慢慢去观察，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你就会知道这些人你要用什么方式去跟他们相处，你就会找到那一个比较中、比较怎么讲平衡的那个点。所以当你知道这个诀窍之后呢，我觉得做事就会也会比较顺利。我后来有这个，
我完全认同。我觉得进职场第一件事情，其实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大家。我觉得我算是比较狡猾啦，就是我的想法就是我没有想要一开始想要展现我有多有能力什么，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我觉得职场刚进去最要做的事情就是点点，然后观察每一个人，你观察每一个人做事的模式跟他跟别人讲话的方式，然后呢从中去分析说我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位同事跟面对这个人。也不是说叫大家好像要什么步步为营，可是我觉得职场很重要，就是要懂得看人脸色啊。你做事处理的能力好与坏，我觉得以刚进职场的人来讲，公司层面不会期待你要有多优越的表现，不会。因为而且我说难听一点，你一进去，然后你就急于想要表现自己，反而会造成一些资深同事会把你视为眼中钉，或者是你看可能会在职场上面人际关系会比较不顺利。我觉得一开始就是垫，然后观察别人。那如果别人愿意想要，有些因为你知道职场有时候会一些比较激活的同事，他可能会想要给你一些建议，你就听，就是什么都听，什么都接受。那你要不要去做是你自己选择，可是真的一开始不要抢出头，一开始就是多观察每个人的动向，每个人怎么去做，整个职场环境如何啊，怎么样的，这个我觉得反而是比较重要的部分。而且我觉得这其实多观察之后反而会给自己比较少的压力，就变成说我一开始不用说，我觉得一个人一开始也不可能三头六臂做很多事情。你一开始如果不求表现，你之前观察别人，第一你在人际关系上面就会轻松很多。因为其实职场很多时候是 teamwork， 然后如果你人际关系不好，即便你做事能力再好，其实整个呈现出来的 project 也不会好到什么程度，因为你不可能所有事情都自己 cover 啦。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今天你观察过后，你发现那个人就是这样，其实后来他对你做什么事情其实就比较不会走心啦，你就不会压力这么大。其实
啊，我是那种很想要展现自我的人欸。
我是那种我没有想要展现自我，但是我都会 不知不觉的展现出自我的能力的人。
哦，也可以啦。我进去之后就想说，这个我要怎么做，这个我要怎么做，我觉得怎么做会更好，我觉得怎么做会更好，这样。然后我觉得跟我主管说，我想要，我觉得这个怎么做会更好，我想要做这样，然后他们就会，我觉得要从小的开始弄，一部分慢慢多，再多一点，然后你这个东西做的，他觉得不错哦，觉得这个人还蛮可靠，然后给你多一点的空间，然后再去做，你再做更多，然后但你都有一个好的表现的时候，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还是提到的信任感。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就是展现自我的部分就可以变得比较顺遂一点。我觉得我是这样做。
我觉得这个要看你的职场环境，因为我觉得你们算是职场环境不错。如果今天你的老板他是一个比较眼界狭隘的人，比如像我老板，你如果急于表现自己，反而会让他更想要死定你。就是所以 我觉得你还是一开始先观察对自己是明哲保身的方法，因为身为职场菜鸟，就是你是一个最没有任你是一个最没有筹码的人。如果你今天是个年资深的人，你要跟老板杠还是有机会，因为你可能为这个企业已经付出很多，老板不可能随便开你。可是你今天就是一个刚进职场的人，你就是这么白目，你想要就是比如说人家这边一开始大家都怎么弄，或是你也要去看清楚这个圈这个职场里面的派系是什么程度啊，是哪一个派系，也不是说要你加入一个派系，但就是你要至少理解整个生态是怎么样，你才去做一些行动。我觉得从一开始你光观察就要花很多心力，其实不用马上就好像我要展现自己多有才华多有才能，我要展现出自己的实力，没有不一定要，因为有时候一些团队他其实有他做事的方式，我觉得反而应该是虚心先求教。那如果你发现，这团队其实是可以接受比较一些 open 的想法，那你可以在当你已经跟这个团队的人比较有一些熟悉啊，有一些默契，有共识，有一小段时间了，你再开始提出自己的想法，去看能不能让这个团队更好。那我觉得是 OK 的，但如果你发现你在这个观察期间发现这个团队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狭隘的团队的话，那我觉得你就把那个你自己觉得有效率或是你想要提出的想法就先暂时收一边吧，因为不要去我觉得还是尽量不要去触碰到那个地雷，因为会首先就让你会在这个团队中过得非常痛苦，第二就是就是首先主要就是这个吧，你会过得很痛苦，然后第二就是你可能会开始自怨自艾，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有志男生还怎么样。我觉得其实也不用，职场其实最重要我觉得还是人际啊，能力那些就如果不是，我觉得如果那不是你开的公司，你根本也不用这么走心吧，反正就是
我觉得大家会有自己的判断，我觉得听众会有自己的判断，但脱不了观察。
对，我觉得观察是第一步啦，反正就是看你要走狡猾路线，
剩下的大家自己判断
了。但我真的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我真的在职场上面我遇到一些真的我觉得超级糟糕的事情，所以我
他在跟大家
希望大家不要遇到危险，
抱怨啊，
对，
他跟大家抱怨啊，就刚刚那一长串都是他在抱怨。
反正就这样啦，大家真的是，反正就是大家自己判断啦。你如果还是想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话，我也是阻挡不了你。我不可能永远都在你旁边，就是就是不要去，不会啊，就反正自己做判断啊，
慎选主管啊，慎选同事啊。
反正我觉得我就是比较狡猾一点啦。如果你真的很需要那一份工作，可是你又很不幸运的遇到了一个不怎么样的职场环境的话，那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就是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啦。如果你真的很需要那笔薪水那笔钱的话，其实这样做也没有什么不好，也是一个给自己开脱的方式啊。对啊，就这样。
没错没错，
哎呦，就是总归一句话啦， Go with the flow， 大家 chill 起来，就这样。好烦哦。
我知道他是现在是因为太久没有录 podcast 之后呢，开始有一些奇怪的举动。
哎，我真的很久没有录 podcast， 但是我其实一直中间也很想要录，然后跟大家就是抱怨一些我职场的事情。可是我现在后来回过头来，我就想，我觉得我还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蛮扯事，因为确实有一些八卦，然后可以跟大家讲。
那我觉得，
但是
就是你可以之后。
对，我之后才会再去录这件事情，但是我现在就只想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我们讲到这些25岁后的烦恼，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总结一下，就其实就是思考，没有什么选择是正确与跟不正确，就是思考后面的后果是否是自己可以承担，那你就是做这个选择。然后再来就是如果这个压力可以是不用徒增的压力，那就有时候其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可以让自己活得比较轻松一点，就是 why not， 我觉得大概总结是这样吧。苗栗维里亚有什么想总结的吗？
我之前有一个我很尊敬的一个 mentor， 他跟我分享一些，就是刚入职场的时候应该要有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很重要。第一个是，不管在做任何事之前，多想一点。那别人就是会觉得，喂，你是其实有想到这些东西的，对你的这个人的能力跟印象是非常加分的。凡事都多想一点。那第二个事情是，不断的寻求别人的回馈，不管你做得好或做得不好，你要去知道到底哪里是你可以修正的，哪里是你其实做得不错，你要继续维持，继续努力的，这些都非常重要。然后让别人知道你这个人是一个可信赖的，你这个人是一个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会想到你的。那这样我觉得在承接刚我们讲职场这个部分的话，会是比较顺利的一个部分。那其实前面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很多，我觉得这样的总结算还行，而且会希望大家先有自己的一个目标，这样的话也许在不管是结婚啊、买房啊、比较心态什么的，你自己有一个中心的一个想法之后，就比较不会受到太多外界的影响，产生比较负面的一些看法，对吧？
嗯，我完全认同，就是有目标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大家不要忘记，就是就是偶尔事实也可以给自己一些自我的鼓励，让自己可以继续往自己定下的目标前进。对，
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就是欢迎大家赶快去 Apple Podcast 留五星好评。
有啦，这个也要。对，还有就是大家给自己鼓励之余呢，也要给我们鼓励，也要给我鼓励，就是可以去 Apple Podcast 按五星留好评，这就是给我鼓励
的
方式。
你
的
鼓励会造就他在 Podcast 上面有更多的动力，有更大的目标。
对，就是我可能会我可能不一定会去看点击率跟订阅数，但是我可能会因为你们一些，因为其实如果你们有好评我都会去看，然后我会因为你们一些很温暖的话呢，或者是一些建议呢，会有一些对啊 Podcast 会有更多想法，然后也会督促自己可能也要多录一点音哦。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年底了嘛，我不确定这个 Podcast 什么时候会上，可是就还是在这边祝大家就是新年快乐嘛，就是新的一年呢也会有一些新的展望，然后反正我会不定期更新，就是给大家偶尔会有些 surprise， 就会看到我更新这样子。好，
圣诞节快乐，新年快乐，农历新年快乐啦，好不好？
对，就是所有的祝贺都先祝贺起来这样子。那我们就下次有机会再见喽，不知道什么时候。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
你有
顺结束，拜拜，收工了，
拜拜，拜拜。